我们上一次说到五界的前四界嘛，吼，那叫做信界。什么叫信界？就是本身就是罪恶，是吧？不管你有没有受戒，做了就是犯罪了，所以叫信界了。我上一次有说到，大致上有跟各位说到，如果说哎，因为怕犯戒，是吗？所以不受。不敢去受戒，我说这个大可不必嘛。我也记，导师在内容当中也有说到，就是我们持戒、不杀生戒，一样是骗一切众生不杀生嘛。其他都一样，就骗一切众生。而且我们是齐心呐，我就是有这个心要这样做。同样哦，做一件善事，对吗？不杀生啊，一般人哦，不杀生哦，碰到这一件事情我不杀，他就是做一件善事。但是你受戒时候你不杀生，那不一样的功德哦，因为你是齐心不杀，就是而且是碰到一切众生都不杀，而且是你有自觉的、有意识的不杀，完全不一样哦。一般人没受戒，我碰到哦不要杀，那就做一件善事啊。这些我们都要弄清楚，包括我们佛法当中有不利于，对吗？不利于就是不正当的职业。佛法的不正当的职业就是跟这个五戒杀生的有关的职业，是吧？偷盗有关的职业，包括这个跟酒有关的职业，卖酒等等的有关的职业，那都不利于哦，那叫不利于。为什么称它不利于呢？因为他齐心，譬如说我杀生就是齐心，就是这一生要以杀生为职业，所以特别称他不利于。那不一样哦，跟一样举那个一个人不小心杀生了，刚才是举不杀对吗？因为做善嘛，现在是举那不利于他杀生，他是齐心以杀为职业，譬如说屠夫。跟说我不小心去杀生，杀了一个众生，不小心，那不一样哦，那不一样。一个是齐心，就是我这一生要以什么为职业，那个力道完全不一样哦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，充分的考虑清楚来，把它思维清楚来了，思维清楚来。所以希望对于我说想受戒有害怕受戒的，因为。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怕犯戒的这些都考虑清楚来，考虑清楚来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们就是这样去做，这样去做。如果烦恼突然起来，不小心做了什么，我们忏悔，哦，很诚恳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去面对到我们的烦恼哦，才会真的去面对烦恼哦，才会我们那烦恼就依着受戒渐渐的去改善哦。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看到，充分的看到，否则我刚才说到那个无意识的做一件好事，无意识的那个等等的，它很难去改善到我们的内心呢。啊，如果我烦恼深重的去持戒的时候，因为持戒的这样的心意，一直在三宝面前，对吗？三宝面前去受戒。会有他的哦，在我们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力量出来，那不一样。包括我们说要皈依三宝，在三宝面前一个愿，那个愿呢，心愿就会在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感动，会有一种变化，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哦。他能够抗拒，真的，如果说我们很诚意的去皈依受戒的话，我们那个。内在的力量会大的哦，会大。好，讲完了那个信戒，接下来就要讲到遮戒了哦。什么叫遮戒？遮戒相对于信戒来讲的话，遮戒是佛陀遮，佛陀遮，一般没有遮，对吗？就遮，它不一定是信，它不是信戒，但是它就遮佛陀禁止，佛陀禁止，就五戒当中这个饮酒戒还是一个要不要饮酒。就是不饮酒戒了，但是佛陀为什么要治那饮酒呢？很多人都在 有这个疑问是吗？有这个疑惑，为什么要治？为什么要治？接下来我们来看哈，来看导师怎么做解释的。什么叫酒？什么叫酒？就是凡是能够使人乱性的，乱性的，这个就叫做酒了。所以绝对是饮不得的了。虽然有些人说饮酒与健康有益是吗？哦，能够让那个血气畅通等等，对吗？能够有益健康，但是从佛法来看，可以说是一无是处。底下就要做说明，为什么是一无是处呢？第一个就是饮酒能够乱性了，所以老师说什么叫做酒？就凡是能够使人乱性的，那就叫做酒了。饮酒能够乱性了，饮酒能够乱性，美是不能够自制的。例如喝醉了，不但误事，而且平常不能说不能做的恶事，都会做出来了。举例子了，就是律藏在律典当中有记载了，有一位佛弟子本来是持戒谨言的，但是喝醉酒了，同一天就犯了杀盗淫妄四重罪，所以就会败众德了。其实不单是佛法中的功德了，其实世间的一般的那个家庭幸福、朋友友谊等等，还有事业资财等等，也没因为饮酒而破坏了。其实不是传说吗？那个大禹是吧？大禹治水嘛，不是这样说吗？他那时候就刚开始有酿酒，他喝到酒说啊糟糕了，喝到酒的时候，你看世间人哦都可以知道这有问题，不是传说那大禹吗？哎，喝到酒他说这个会糟糕，败，就基本上就是他会败众德，会乱性这一部分。更这个那个败众德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我们翻到下一页，这科判是刮胡阿拉伯数字一跟刮胡阿拉伯数字二了，就这两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佛法说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颠倒无知，对吗？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六章关于那个生死的根源，就是无明跟爱，是吗？无明跟爱，因为无明所以迷情，在生死当中那个束我们力量最大就是爱，还是因为有无明，而且我们要解脱一定要明，对吗？所以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来自于颠倒无知，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。我们说颠倒，一般说是颠倒，就是常若我见啊，就是对于实相的不理解，以为他有自信，引起三相不理解，就成为自信的三相，对吗？所以世尊说常，世尊说无常，乐世尊说苦，我世尊说无我嘛，认为清净的佛法说那一切都不净了，不单单是观身不净，其实一切的生死法都是染污不净的啦。相对于涅槃来说，一切的生死法都是不净的啦。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三法印的不理解了。所以一切的颠倒那个罪恶就出来了，因为无明就会一切一切的烦恼就出来了，贪嗔痴等等的邪见一切都出来了，然后去造恶。所以根本的就是无知哦，就是无明。而饮酒就使人怎样陷入迷乱颠倒的状况，所以饮酒成习对于正念正知是大障碍。正念正知，老师举一个例子，有些人因为常常喝酒，在醉乡当中所生下来的儿女也常常精神失常，或者是患有严重的白痴症，而且这个都会相续哦，不要说我们生下来的儿女哦，自己相续哦。你看到、哦、有人这一生，我们观察，有人这一生哦，一碰到酒他就喜欢，有人一碰到酒他就不喜欢， 人一生病他就要用酒，是吧？要用酒，这会相续哦，这会相续，不是只有这一生。好，有的人说，有人这样说，刚才说到，导师也说到啊，身体以身体健康有益啊，气血会畅通等等啊，各位，那是来自于什么？酒精，来自于酒精，酒精是让我们迷的醉嘛，迷倒。另外哦，有的人说，诶，我有灵感啊，喝了一点酒有灵感啊，各位，那一种灵感是来自于酒精，来自于迷，那的迷再怎么样的灵感哦，不会是正见相应的灵感，那样的灵感。诶，有的人说，我喝了一点酒之后，我可以放松心情，我可以比较不烦恼，甚至我会比较有勇敢等等的。各位，那些都来自于酒精，酒精，那都来自于迷，都来自于迷。这一点，学佛者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觉知到，佛法，佛是一切智者。智慧，只有智慧，包括世间正见，我们不要说出世间正见，世间正见都是跟智慧有关系的，不要说到出世间正见，出世间正见那是更清明，明明白白的知道哦。所以以佛号看起来，酒是一无是处，一无是处。各位一定要，连在这一堂课喽，已经讲得这么的清楚来，我们自己要至少以佛法的观点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一点，知道这一点，先知见先把它建立起来。所以接下来结说了哈，所以饮酒虽然好像不是罪恶，实在是障碍智慧、败坏众德的罪魁。这个祸首就是这个，包括为什么会败众德，也是因为酒精的迷才会败众德，不能够自制嘛，酒醉的不能够自制啊，不能够自制。你看，包括刚才说到了放松，一般的比平常那个比较胆小的，这时候就比较不那么胆小。等等的就比较勇敢等等，小心哦，那都是在不自制当中，在迷当中而来的哦。在佛法要放松，在佛法要有那个知见更深刻的，要在佛法当中让我们的身心健康，不要说佛法，世间法也很多很多的哦。世间法要让我们的健康，不一定要用补酒吧，是吗？不要说那酒精，现在很多人在用补酒吧，啊，补酒又放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生物进去哦，我说动物等等的进去哦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学习佛法自己要观察喽。所以佛弟子也要受持了哈。所以不但前世界，不但前世界那信戒，应该不但是前世界啦，对于那个。饮酒戒，佛子也应该严谨的、谨慎的受持不饮酒戒了。所以佛子应受持，当然前世界佛子也要应受持啊。导师特别那个会说到了哈，就是说到那个不饮酒戒，佛弟子也是应该谨严的受持不饮酒戒。不饮酒戒受持之后呢，就能够护持德行，护持德行就是。前世界信戒都不能护持，而且进一步以慧为本，去向以慧为本的出世法门呢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佛就是一切智者，我刚才说到，不要说出世间正见哦，世间正见都有智慧了，对吗？只是它是世间的智慧。而且老师在这里更说到，我们刚才说到出世间啊，佛法跟世间不共，特殊的地方就在出世间解脱成佛嘛，那就可以更显出，更显出为什么世尊要治 不饮酒戒了，要遮，要遮这一部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受持五戒的功德了。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。五戒尽行受，就是一受五戒的话是尽行受，就是这一生都要受的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导师的长行。这五戒是在家中应该持的境界了。优婆塞就是男众啊，优婆夷就女众，都是在家的了哈，也就是近视啊，近视。前面有说到嘛哈，近视。在皈依的时候，就自愿说尽行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嘛哈，就会皈依佛法僧。皈依的时候是这样，所以五戒也要尽行受的受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现在的一般是说皈依不一定要受戒嘛，但是真正的佛弟子皈依的时候，就会因为有皈依有信愿，我们就会有一种愿会去实践嘛，就是实践三宝所说的法嘛。啊，实践在皈依，实践就是受五戒，就是、受戒了。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啊，现在有的是说方便说，有的皈依不受戒了，有的皈依不受戒，或者说皈依受戒的时候，其实受戒不会说问你能持否，如果你觉得这一条戒你现在目前还不能持，你就不要回答，啊，就这一条戒就不持嘛。但是圆满的是五戒都持啊，圆满的五戒都持。但是你觉得这一条戒我现在还不能持，你就不要回答啊，就是你没有持这一条戒，圆满的是五戒。所以也有人持五戒，也有人持四种戒、三种戒都有了，但是圆满是五戒，对吗？而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说，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，在受五戒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先三皈依。在受五戒的时候，在仪式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先受三皈依。啊，什么时候得戒呢？是在受三皈依就得戒，在受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了。啊，自己讲说五个戒相，那是在讲戒相持不持。再我们说，再说一次，我们要受五戒的时候有一个仪式，仪式刚开始的仪式就是三皈依。而在做，因为三皈依之后还是在受戒，受五戒。啊，什么时候得戒，就得那个戒体呢？是在受三皈依的时候得那个戒体。啊，接下来讲那个五戒，那是在讲那个戒相。所以导师说，皈依的时候自愿说皈依尽行受皈依佛法僧，所以五戒也要尽行受的受持啦。尽行受就是这一生啦，这一生到死啦，就尽行受嘛。皈依是什么？皈依就是自向三宝的信愿嘛，就是归向三宝的那种信愿嘛，自向就归向他嘛，自愿归向他，三宝的一种信愿嘛，信愿。所以一样，受五戒也是归向三宝，但是归向三宝跟皈依是归向三宝的信愿，而受五戒呢是实践的，要去实行，就是我们信愿三宝。我们一般不是说有信愿行吗？我们自己对三宝的信愿就是皈依三宝。既然皈依三宝有信愿，就一定会去行，依着佛说的去行。啊，如果在家众的话，依着佛说的去行，就是受五戒了。所以受五戒是归向三宝的实行，实行皈依而不受五戒。只可以说是假名的优婆塞，假名的优婆夷，所以实在只是假名的皈依了。虽然相对于假名，另外就是真实嘛，哈，它只是假名。为什么说叫假名呢？因为真正的去皈依信愿是吧？就是投向三宝的这种信愿，只要真正有那个信愿， 就表现出行为出来了。一表现出行为出来，就是受五戒了。例如，我们说在说皈依的时候，我们在说皈依，我不是在包括，就是我们皈依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说了。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方便说，你可以皈依而不受戒，对吗？但是其实在皈依的时候，在皈依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说到了，就是从今日乃至命中，就是尽情受护身护身，那这就是试验受戒呢。在皈依说皈依三宝之后，就会说到这一句话了，从今日乃至命中护身。护身其实这个像类似这个就是在试验受戒了。护身，我们说五戒啊，就是护身啊，就护身，不是那个说五大师吗？无畏师吗？那就护身了，不杀生等等，那都护身。所以戒本来就是本于慈悲的自通法了。自通法是这个自通法，大概应该很熟悉的了，就是。我自己不愿意被杀，所以前面都说到嘛，设身处地，就是我自己不愿意被杀，啊，我就知道其他众生、其他人也不愿意被杀，那是自通之法嘛，是这个都是本于慈悲嘛，这前面说的非常清楚，所以戒是本于慈悲的自通之法，所以。以不杀生护身为本，而其他的像不道不邪淫等都是护身的分别说明了，护身的详细说明，所以护身不杀生，不杀生就是护他的身嘛为本，而其他的就是护身的分别说明。例如啦，相对来说，例如我们说慈心是吗？本来一个慈，但是分别再把它详细说明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。再例如五戒当中的不妄语戒，对吗？在十善当中，不妄语就分别为四类，对吗？四类。好，在这里就是以不杀生就是护身为本，而其他的呢也就是在护身的不同的说明了。关于这个护身呢，有人亦护身为舍身，亦护身为舍身，那个在舍身的说明当中更是举五戒当中的不杀戒为例子，不杀生戒为例子了。我们看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注脚十九，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三行，因为这跟护身有舍，护身跟意为舍身的这个舍身有关系的嘛。其他自己看，我们来看护身，然有别颂言舍身，对吗？护身也有舍身，舍身它的此言，它的意思在说什么？舍杀生等。所以他举杀生舍身举例子，特别举这个不杀生戒为例。你舍身就是劣其杀等，就是杀等，杀等就是舍身，舍杀生等。怎么舍身详细说明，就是舍杀生等，就是舍杀等略说舍身。你看举的例子就是杀生，舍杀生这个例子，他等嘛，但是举这个杀生为例了，就是导师说的了，特别举五戒当中的不杀生戒为例。受戒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刮胡，受戒的时候不一定要说明一切的戒条戒相，包括受比丘戒也是一样哦，也不是每一条戒一个戒一个戒说了。所以其实在皈依的时候就已经说到尽行受护身了， 这个护身就是誓愿要受戒的了。所以正常的是皈依的时候就会去受戒，正常。那如果皈依没有受戒呢，现在也有方便这样，但是相对于真实优婆塞优婆夷来讲，这个皈依不受戒那还属于假名的。那我们看解说，所以皈依后再受五戒不过是分别戒相而已了。接下来看呢，真实的皈依三宝，真实我们皈依三宝是不会不受持五戒的了，因为有信仰而无行为的改善，便是缺乏真实信仰的明证，算不得圆满的优婆夷、优婆塞。所以导师说，就一般呢说，就是那假名的了，不是真实的。然而如来大慈悲，对吗？感觉到能够感觉到在家侍女的习染深重，一时不容易清净的全部受持。如果严格了，反而会不敢来亲近三宝。所以又随个人能够受持多少，就是受持五戒拿多少，而有说一分优婆塞，一分就持一戒的，五戒当中持一戒的，少分呢就是持两戒的，多分的就是三，持三戒或到四戒的，啊，满分就是五戒了，五戒都持的，有这四类了。所以在皈依三宝的在家弟子当中，能持五戒清净为上上的。这里还说到要持戒，只是持戒比较少，但是现在更是方便，对吗？有受皈依，没有持戒，但是希望。就是觉得佛法是好的，觉得佛法自己觉得好的，一定要去皈依了。就像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我们就知道世间的那个有名的大学是好的，我们知道，譬如台湾的有名大学，我一般都说台大，对吗？台大说好，给你，你来注册，但是你会说，我不要注册，我只要旁听。我只要在大学门口外面听一听，这样就可以吗？绝对不会啦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它的可贵性。一样的咯，你如果觉得佛法很好，但是你不皈依，你那个觉得佛法很好啊，是骗人的啦。我们现在以佛法的标准，就好像我们世间大学很好，他说请你来注册，你一定不会说我不要，我不要注册，我不要那个形式，我只要在那个大学门口或者是教室门口去看一看，这样就好了。在教室外面去听一听，在学校门口去听一听，晃一晃，这样就好了。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真实了解世间那个有名大学台大的可贵，你真实了解。一样咯，你如果真实了解三宝的可贵，我说佛法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标准，真实了解一定会去皈依三宝，一定会。我就举那个世间的，就是我们觉得佛法很好很好，但是只是你自己的标准，你自己感觉到很好了啊。真实皈依三宝，真实觉得三宝很好，我们一定会依教奉行啊。那依教奉行对于皈依三宝的在家弟子就是受戒啊，就是实行啊，具体的去行，但是非常根本的行啊，对吗？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，尤其我们现在在上成佛之道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、很慎重的自己去观察，否则很多的知见，尤其越来越后面的那些知见啊，对我们的效果不会大。很老实的跟各位这样说，力量不会大的啦。接着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底下这一段就要说到是众福之所归，什么？前面呢，就在解释 五戒进行受，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个偈颂，众福之所归。先预说了，受五戒而能够持戒清净，那可以说是众福之所归。先预说嘛，例如得到摩尼宝珠，这样的话一切珍宝都会归集，都会往这个摩尼宝珠 的这个宝后面归集。所以只要我们受五戒，就好像得到摩尼宝珠，那个众福呢，其他一切一切的福就会归向于我们呢，归向于这个受五戒持戒清净的人。好，接下来就详细说明了，为什么众福之所归呢？由于持戒，我们现身嘛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进行受的皈依，进行受的受持嘛，所以现身不犯国法，这样就会受到，而且会不犯国法，我们而且会受到，就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嘛，就世人的尊重。啊，真的是人天欢喜，天龙护持，对吗？而邪恶的鬼神退避都来不及，所以事事吉祥。哇，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只要你受一个戒，就五个来保护你，是吧？善神，对吧？我们神就是那鬼神，有善恶嘛，有善恶。这个是他自动来护持哦，不是我们去求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离得清清楚楚来哦。不是我们去求，而是我们有那个戒德，所以善的鬼神自然来护持。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我们说佛法有五趣嘛，或者是宗教有五趣，是吗？有五趣。啊，五趣当中，我们说鬼神也有善也有恶的，对吗？啊，如果我们受戒，自然又有戒德嘛，有那戒德，自然就会来，自然就感召啦，感召。所以那邪恶的邪神哈，那个我们也只要不要说到，不要说到有那个善神来保护我们，不用说到这个。只要我们那个有那个戒德啊，只要那个戒德，就好像光天化日之下，宵小消之于无形。不要说到那个善神，我们只要有那个戒德，那就闪都来不及，闪我们都来不及，所以事事吉祥。那邪恶的鬼神跑都来不及，何况来侵犯我们？所以事事吉祥。持戒的不做一切罪恶，所以不单单不犯国法，不会受国法的制裁，不单单是社会的尊重，都这个还比较属于外向的，比较属于外向。而且接下来要说到心地内心呢，不做一切罪恶，内心就清净，所以报身人天。人间天上，人间天上，这个天上我们受戒啊，这个天上是一阶天，一阶天。啊，如果要升到色界天，那就会受到三福业的修定。但是天上呢，我们持戒清净，可以天上可以升到一阶天，一阶天。也可以为定慧所依，引发出世功德。我们持戒清净，才有可能去修定，才会清净，所以都有相关的了。啊，你持戒清净，再去修定的话，那样的定就会让你生什么色界无色界天。啊，我们修持戒清净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持戒清净，那个身心就安稳。身心就安稳，相对的，它安稳不会散，不会热闹，这样就可以生一阶天，一阶天，一阶天也不能够太散乱。持戒而 持戒啊，相对就让我们的心安定，相对的安定，不会热闹，不会说懊恼，我做出不好的事情啊，对不起别人啊，不会这样的懊恼，不会有那么样热闹，相对心就比较清净、安定、安稳来。而这样，我们说戒定慧嘛，我们说戒定慧，这个就是三真上学嘛，戒真上学。就可以真上道去修定，以戒为基础去修定，就水到渠成。然后定呢是定真上学，依着定真上学就可以去修慧，所以戒也可以作为定慧的所依啦，就戒真上可以真上到定慧所依，依着持戒让心清净，我们就可以进修定慧，然后引发出世间的功德。我们现在五圣共法，五圣共法的持戒还只是世间的功德，因为还没有收到断烦恼嘛，只有断烦恼才能够出世间，所以定慧所依就引发出世功德了。好，结说五戒的功德实在是说不尽了，所以是众福之所归了。你看持戒众福哦，不单单是世间福，还包括出世间福，对吗？能够引发出世的功德，对吗？那五戒谈完了，接下来就说到八戒。八戒就加，就是日夜戒啊，就是加行，就是除了五戒之外，加行什么？多加日夜戒了。为什么叫做日夜戒呢？因为受八戒哈，是一天一夜嘛，所以叫日夜戒了。而这个呢，为什么要受这个？八戒呢，就是日夜戒呢，是随顺出离者了。啊，随顺出离者。关于加行，那是一日一夜，对吗？五戒呢，日夜戒那是一日一夜的嘛。五戒是进行受，不一样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，常常解释进戒的第二类了，就在家中的第二进戒的第二类。那就八支斋戒，也叫进住戒了。进住戒就是随顺出离者。这样什么叫进住戒？导师底下会做解释了。八戒先说到八戒的戒相，前五戒是一样的，不杀生不盗。五戒当中，前五戒跟五戒这五支啊，前五支跟五戒是相同的，但是有一个不同。五戒呢，它是不邪淫戒。那对于八戒当中的关于淫欲这一部分呢，是不淫，是不淫戒的。就是在受戒，就是受一日一夜的那八戒 的这个一日一夜当中呢，夫妇的正淫也是绝对禁止的，它是跟出家众是一样的，都不淫，所以叫进住戒，随顺出离者嘛。啊，接下来六到八了，所以一到五把它分成是一类了，六到八我把它分成是一类。为什么前五支分成一类，它就会跟那个五戒做相应，只是那个关于淫的是不淫戒，而不是不邪淫了，是不淫。然后第六支呢，就是不香花蔓延伸，还有不歌舞观听，或者分两支。八戒呢是把它合在一起说，有的是把这个分两支，分成两支了，就是不香花蔓延伸是一支，不歌舞观听是一支。所以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，就是要不要太不要化妆了、啊，不要去化妆，也不要装那个戴很高贵的首饰，而且。歌舞不要去看， 不要去看，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要去歌舞嘛，是吧？不单单不看，自己也不能够做，看都不要，不能看，何况是去做的。好，第七支是不要做高广，坐卧高广严厉的床座，床座都不要。第八个就是不要非时时，不要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。这后三戒就跟出家众一样，有时候我们称为八支斋戒或者八关斋戒，对吗？那个斋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八戒中的不非时时戒，就是过午不食，那就叫斋了。叫斋。我们一般说到沙弥戒是十戒，对吗？沙弥戒那十戒啊，就是把导师在前面说到不香花。不香花蔓延身，不歌舞观听，有时候分成两支，对吗？在沙弥十戒就是把这个分成两支了。你看，我们看到注脚二十十戒的，我们看那个黑体字的，你看六七，不香花蔓延身，不歌舞娼妓及故往观听，就把它分成两支嘛。所以那个前九戒与禁住戒相同，禁住戒我们说八支斋戒，对吗？八支斋戒是把那个第六跟第七是合在一支说了。所以沙弥十戒的前九戒就是八支斋戒，就禁住戒，不同的在哪里？就是不捉银金银财宝了，就是不捉金钱戒了。就差别在这一点。好，关于那个斋啊，就关那个注脚二十一有说到了。你看到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二十一的第一个引文，引自那个导师的药师经讲记。八分斋戒又称为八分，就是八支嘛。八支斋戒又称八关斋戒。你看，在这里。把它分成两类，对吗？六根基分成两类，这个八是戒，还有一种叫做不非时时，不非时时嘛，就是过午不食嘛，就是合叫做斋，合称起来叫八分斋戒，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说法，对吗？只是说那个就是那个不香花蔓延身，以不歌舞观听，这个两个到底分还是不分都可以了。所以对于八支斋戒、八关斋戒也有不同的说明，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内容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好，接下来翻到下一页，其他的内容呢？哈，其他的内容为什么很重视那个斋会？八关斋戒呢，会把它特别提出来。那些关于斋的这个意思，然后在第二个引文有做了一些说明，各位可以去看它了。好，接下来是前面是说到八支的戒相，对吗？接下来就是说佛为什么要治八戒的意趣到底在哪里了？然后。好，在家佛弟子，因为不能够出家修行嘛，但是对于出家修行又非常的倾慕，对吗？所以世尊就自八戒作为在家弟子的嘉贤。这八戒就是一日一夜的受持，所以叫做日夜戒呢，一日一夜的戒，这不是进行受了。五戒就进行受，而这个是随顺出离行者，随顺出离行者就导师破折号就阿罗汉等嘛，学习严谨淡泊的出家生活，所以前五支导师说那个进于在家的五戒，但是当中的是不淫戒。因为随顺出离者嘛，出家生活那就是不淫了，是吧？所以治这个八戒， 受持此戒的是尽于僧伽，僧伽也是出家众，也是顺向出离行的嘛。那僧伽当中哈，那个在声闻呢，声闻最高的果位就阿罗汉果嘛，是吗？所以尽于僧伽而住，或是阿罗汉而住，所以叫做尽住戒。尽什么？尽僧伽，僧伽就是出家众的嘛，那就随顺出离的嘛，随顺出离的，出离就近的就是阿罗汉嘛，对吗？断一切烦恼嘛，在声闻果当中，所以叫做尽住戒了。我们看上标大额，这是一大段嘛，就是我把它那个上标，希望各位能够善用它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大恶的这一部分哦，大一是在说明那个，主要是八戒了。八戒的，就是他的为什么叫做他的意趣啦？他的意趣最就是说，他是随为什么叫做尽住戒了？他的意趣也是要随顺，随顺出离的嘛，哈，随顺出离，因为在家人。羡慕出家生活，所以治这样的戒了。接下来就会说到五戒，它是终身受持嘛，进行受，但是它到底它是在家的德行嘛，而短期来修习出家行，就一日一夜戒，世尊治的是一日一夜的了哈，短期，但一日一夜。接下来你要再受，你比如说一日一夜，你要再受，你隔天可以不可以再受？可以，你再受的话，但是你要再去受这个八戒，要再受的。所以受持这个短期来修学那个八戒啊，那是学习出家行呢。如果再加一个不受持金银戒，那就是正式的出家沙弥戒了嘛，我们在注脚也有说到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受戒的期限日子已一世了哈。八支斋戒佛制一日一夜受持嘛，一般一日一夜受持到底是哪一天呢？一般都是在六斋日。这个在印度一般的习俗，就印度一般习俗就是在这个六斋日去布施修善的日子，所以这个六斋日是一般印度的一般的习俗，所以佛呢也随顺，佛弟子也随顺他，就是依着这个就在这六斋日。好，这一天早上一般啊，大抵都到寺院去了，先到寺院请那个阿舍离传授这个日夜戒了，有的就住在寺院，当天持戒不得毁患，到了明天天亮的时候就完毕了，就戒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假设要在受戒，假设还在持这个八戒的话，就还是要请师长来传授，所以期限是一天一夜。那什么时候受戒呢？日子呢？就在八，一般呢、啊、都是八斋日。那除了八斋日之外，可以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啦，当然可以，都可以。因为他的仪式都说明了嘛。然后现在接下来要特论哈，一般是这样特论。受期就是受持八戒的那个期限，佛制的呢，因为在家人不可能长期过着出家生活嘛，所以佛制是一日一夜啦，所以佛制是一日一夜。但是有的以为啦，有的以为是有的佛弟子嘛，以为不必限定一日一夜啦，随受戒人的发心，可以受三天，就是一受就是受三天， 佛是一日一夜是吗？但是有的人认为，有的佛弟子认为，可以发现你受三天，你可以发现受五天，一个月都没有不可以的啦，都没有不可以，因为还是会随顺啊，就好像说那个受皈依的时候要不要受戒，要受圆满的戒，随着要适应世间嘛，或者不敢来受来皈依受戒，对吗？也一样，佛虽然是自一日一夜八戒一日一夜，但是有的还是以为受三天五天，这个三天五天就是你一受的话就可以三天，随着你自己的意愿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优劣了，就是要比较八戒跟五戒之间的功德了。比起五戒来，八支斋戒要精严的多了，对吗？包括前五支它还是有那个关于淫的话是不淫哦，啊，五戒呢是不邪淫，对吗？还包括其他的后三支，所以八支斋戒是要精严的多，而且它是顺向出离的嘛，顺向出离，所以叫进住戒，对吗？但是五戒是终身受持嘛，所以从终身受持当然有胜过八支斋戒的地方嘛，因为八支斋戒不是终身受持嘛，所以各有各的特色了。所以五戒与八戒的功德要随持戒的受持情况而定了。什么叫随持戒的受持情况？就是我们自己啊受持的情况而定，很难说随优随劣了。这个不是从戒本身来说，很重要的是在说我们自己受持的情况来分它了。另外还有正常与例外的了。就是五戒为在家弟子的正常戒行，是进一步的学习出家生活才偶然受持八支斋戒的，对吗？这是正常，但是也有例外的啦。所以我说那个科判就给他正常与例外，上标大一就属于正常的，一般是这样，但是也有例外的。但是也有不能够终身受持五戒，但是他发心短期受持八支斋戒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这是属于例外的，但是佛法以导人向善为主的，所以也认为是可以的啦，也认为是可以。好，这个八支斋戒就说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